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我们继续在这里带给您跟国际局势还有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事啊，今天已经进入第七天了。那么俄军方面呢，是开始使用重型的火炮，加速想要占领乌克兰一些关键的城市。那么在南部啊，有两个战略性的城市呢，现在已经遭到俄罗斯的包围。那么俄军呢，是宣布说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其中一个重要的战略港口，叫做赫尔松啊。但是乌克兰军方呢，是否认这种说法，并且表示呢，这个双方的争夺战还在继续当中。那么在今天早上，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中部地区呢，是继续遭到俄军的大规模的轰炸。那么当地的紧急服务部门表示啊，是被敌人导弹给击中啊，所以呢，当地这个行政大楼呢就因起火而塌陷，造成多人伤亡。那么根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和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定位的镜头来看呢，哈尔科夫地区的警察局还有当地的一个国立大学啊，在今天早晨是成为了俄军的一个袭击目标。那么很多军事专家都分析说啊，随着这个俄罗斯开始使用重型的火炮来攻击，那么预计这场战争呢将会变得更加具有破坏性和致命性。那么今天一位美国的官员还有这个在国会当中啊就职的消息人士呢，是对媒体表露说，在过去几天里啊，美国美军呢是有向乌克兰运送了几百枚四针的防空导弹啊，那周一呢，也就是这个周一就已经运送了200多枚啊。那么在这个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当中啊，李进当天有跟我们讲嘛，就是说这个刺针哈，对于防御啊，增加乌克兰的这个战力哈，能够精准的这个瞄准啊俄军的这个轰炸机哈，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哈。那么随着这个美军的这种战略物资的援助呢，那么势必也会加强乌克兰的一个抵御的能力哈。那么根据瑞典武装部队呢，最新也有发布一个声明啊，说今天呢，在这个当地啊，就是瑞典当地呢，有4架俄罗斯的战机呢，是侵犯了瑞典的领空。那么瑞典的空军呢，就是出于应急的准备啊，就使用了它的这个歼击机啊，进行了一次行动。那么今天在这个白宫呢，也公布了一系列啊，就是针对俄罗斯，包括啊和俄罗斯站在一起支持这场战争的白俄罗斯呢，要对他们进行一个实体的最新的制裁的一系列的方式啊。那么今天白宫呢有发布最新的一份简报，然后呢这个简报的主要内容是说啊，美国将和盟国和还有这个合作的伙伴呢进行协调的行动，追究白俄罗斯协助普京入侵乌克兰的这个责任。在未来几年呢，要持续的削弱俄罗斯的国防部还有它的军事力量，并且呢要遏制俄罗斯最重要的一个财政来源，就是它的炼油业啊。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在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发布国情咨文前啊，就是当时不是有预告吗，说他应该会再谈到更新一轮的啊，美国在这个乌克兰俄罗斯战争当中会做些什么啊。那昨天晚上拜登是说，最新的一项制裁措施呢，就是要禁止俄罗斯的飞机进入到美国的领空啊，禁止俄罗斯的航空公司呢进入到美国的领空。那么昨天晚些时候啊，这个美联航 United 已经表示说呢，他们暂停了飞越俄罗斯领空的一些航班。那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其实美国一些其他的主要航空公司也都是这么做了啊。那么最近几天呢，美联航还一直有在俄罗斯领空运营一些往返印度的航班啊，因为印度的航线是经过俄罗斯的。那么达美航空还有美国航空还有联合就是这个 UPS 哈，联合包裹服务呢，这周都开始纷纷证实说他们已经开始陆续停止了啊飞越俄罗斯领空的那些航班。那么白宫今天在这个简报当中呢，也谈到说最新推出的这一轮制裁啊，主要是想要阻止普京动用他的战争资金来软化美国，然后支持他入侵乌克兰的这种行为哈。那么今天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呢，也宣布说，美国 还有盟国呢正在识别22家就是俄罗斯呢和国防有关的一些实体啊，其中呢就包括为俄罗斯军队提供技术和物质支持的一些公司，要对他们也进行全面的制裁。那刚才谈到说美国现在也开始这个把制裁的目标哈，同样针对到了白俄罗斯身上啊，那么具体的方面呢就是说也会遏制白俄罗斯的技术产品的进口。那美国的商务部呢把这个俄罗斯制定严格就是为俄罗斯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啊，把这个政策扩大到了也同样适用于白俄罗斯。那么这么做呢是有助于防止一些物品技术还有软件通过白俄罗斯转移到俄罗斯，那么大大降低了就是这两个国家啊互相这个支持维持这个军事侵略和战斗的一些能力哈。因为如果当然全世界都制裁了俄罗斯，那在白俄罗斯支持他的情况下，如果并没有封锁这一条路的话，也是可以给俄罗斯带来就是持续不断的一些资源金源和技术方面的这些支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刚才谈到就是说对俄罗斯国防实体的全面封锁哈，那22个实体公司，那这些就是包括如果要有为俄罗斯军队造飞机啊造战车呀、啊、造导弹无人驾驶飞行器的这些啊实体的公司呢也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支持俄罗斯军事主要收入来源的呢就是它的炼油业啊，美国也要对这一块进行实施的管制。那通过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设备的出口管制呢，美国商务部会对长期支持俄罗斯炼油能力技术的出口施加限制啊。那么这个目标呢就是根据白宫说的啊，是有助于美国削弱俄罗斯作为主要能源供应国的一个地位，来这个阻止它的这个脚步嘛。那么白宫也补充说哈，对炼油业的制裁呢会损害到俄罗斯的石油工业，那么同时也会对保护美国的消费者有好处啊。不过美国现在面临着一个困局啊，就是在不再这个就是限制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啊出口之后，那么美国能不能发展自身啊这种这个石油啊传统的这个产业呢，那么现在也是很多人在关注的啊。因为拜登上任之后呢是截断了两个能够支持美国能源自给自足的这个输油管的项目啊，那目前面临着这个能源短缺然后能源价格飙涨的情况下呢，包括国会现在已经有一些声音是希望迫使这个拜登呢能够尽快恢复啊就是美国自己开采运输石油的这个能力。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呢，全世界啊有一半以上经济的这个30多个国家呢已经宣布说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和出口管制啊，所以俄罗斯已经相当于被孤立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之外了啊。那今天说呢双方又证实说会再进行下一轮的一个谈判啊，那么这个乌克兰方面当然是以停战为目标的啊，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关注一下这个双方谈判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昨天有跟大家讲到，就是说俄罗斯被制裁之后呢，因为它被踢出了这个全球金融交易的叫做SWIFT 系统，那么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啊，就是说很多这个就出现了卢布购买电子虚拟货币的这个交易哈，所以导致这个什么比特币啊、狗狗币啊、以太币的价格就开始飙涨啊，那么。之前也有很多专家分析哈，这可能是俄罗斯逃避金融制裁，然后进行它的这个金钱交易的一个方式哈。当然也不排除说有一些本来持有卢布的一些投资人，他们也想要避险啊，因为卢布现在是暴跌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法国的经济财政部部长啊，布鲁诺勒梅尔呢，今天就说欧盟呢也看到了这一点啊，说欧盟正在计划对加密货币采取一些措施。防止俄罗斯这个军方啊政府通过这个加密货币的方式绕过对它的一个经济的制裁哈。那么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在今天欧盟的财长会议上呢，这个法国的财政部长啊就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当然他们具体怎么对加密货币实施一些措施防止俄罗斯来钻这个漏洞呢，这个还不太清楚哈，所以接下来也来关注一下欧盟到底是具体会怎么做。那么再看本地啊，加州呢，其实今天加州的州长纽森啊也响应 之前有20多位州的议员啊，就州议会的议员，他们也提出说呢，加州也要实施一些制裁俄罗斯的一些措施哈。那今天纽森呢，就是回应了这些州议员们的提案啊。那他呢是写了一封信给加州的公务员退休系统、加州教师退休系统，还有加大退休计划，要求呢这些退休基金组织停止和俄罗斯官商进行任何的交易啊。那么根据这个纽森的信件来看呢，现在加州的政府拥有的各种退休基金组织在俄罗斯的总投资呢是高达15亿美元啊。那么其中呢有包括在俄罗斯境内投资他们的股票、债券还有各种资产等等啊。那么之前这个有代表圣何西的一个加州民主党参议员 Dave Curtis， 还有这个代表Hillsburg 的民主党参议员哈，反正一共有20多位呢，他们都要求就是说赶快停止啊，断绝加州的这个基金和俄罗斯的这种往来哈、啊。然后同时呢也禁止州府的组织和俄罗斯有任何的商业往来。那么他们提出的这项提案呢，还有说要求加州的私人公司从俄罗斯的官商机构当中撤资啊。那么提案人柯提斯是表示说呢，说俄罗斯给对乌克兰的战争呢带来了重大的伤害。他说加州认为有责任要确保不要助长这种全球性的灾难。然后说加州呢要严厉谴责这种凶残侵略的行为啊，要对这个俄罗斯施压，所以提出了这样的一项提案啊。那么加州我们都知道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啊，那么如果加州真的也实施一些经济方面的制裁措施的话呢，确实也对俄罗斯是有相当的一个影响。那么纽森呢是要求说这些管理加州退休基金的主管们呢要在10天之内回应他所提出的要求啊。那么州府如果退休基金从俄罗斯撤资的话呢，要取得刚才说的几大系统啊，公务员系统、加州教师退休系统还有加大退休计划他们的团体的同意啊。那目前呢加州的公务员退休系统的负责人呢说已经表示他支持这个提案啊，接下来就看加州的这个基金的其他的管理人他们是怎么回应的啊。如果都通过的话呢，那么就确认说加州这个也会切断啊这个基金对俄罗斯的这种金融的往来。好，那么以上就是跟大家来更新一下哈，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事以及全球各国包括我们加州本地哈对乌克兰制裁的一些相关的新闻和消息啊。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带您关注啊美国最近这个房贷利率有下跌的趋势啊，对于房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另外还有更多的本地新闻的更新，请您不要走开。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带您关心哈，就是美国的房贷利率最近下跌是怎么回事啊？另外还有就是谷歌哈也宣布说要恢复啊回到这个办公室工作的一个最新的期限了哈。那这也意味着我们现在美国的防疫呢，包括这种居家工作的阶段哈，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一个时期了哈。那在介绍这些消息之前呢，先有一个社区的消息啊，社区活动的消息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那就是半岛清洁能源正在招募公民咨询委员会的成员。那么这个咨询委员会呢是可以啊，就是说您作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呢，就可以成为一个社区的联络人，然后呢帮助就是说社区传达啊在这个使用能源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声和需求啊。那么半岛清洁能源公司呢，他们是致力于说使用电力、风力、太阳能一些清洁能源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然后通过可持续可负担的一些能源解决方案来实现的。那么所有呢就是在 San Mateo 县或者是 Las Banos 市居住或者工作的朋友呢都有资格申请哈、成为这个公民咨询委员会的一个成员。那么如果您感兴趣也想就这个能源使用哈、代表您的社区发声的话呢您可以在这个3月31号前哈、登录半岛清洁能源公司的网站呢进行一个申请啊。 那么这个半岛清洁能源，如果是住在 San Mateo 县和 Las Banos 市的一些朋友应该可能已经知道啊，这个你们使用的能源就是来自于这个公司所提供的啊。那么怎么样报名成为这个半岛清洁能源的公民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呢？就是登录他们的网站 pancleanenergy.com/citizensadvisorycommittee pancleanenergy.com/citizensadvisorycommittee、那如果大家就是去到这个网站的话，就有详细的啊怎么样成为这个公民咨询委员会成员的一些消息哈、啊、所以就把这个信息呢分享给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了解更多。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啊，美国房贷利率。最近我们知道这个，因为联储局哈一直想要升息，来通过这种方式呢要抑制通货膨胀的上涨啊。但是呢，最近一周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事的这种紧张啊，导致美国国债的殖利率是震荡下跌。那么连带着呢也让美国的房贷利率啊也开始有回落的这个迹象啊。那么根据 Mortgage News Daily 的数据呢，到上周五的时候哈、啊、美国的这个房贷的30年固定利率啊平均利率是大幅涨了一个百分点，当时是上周五的时候是 4.18%， 但是呢从周一开始哈、啊、就28号的时候跌到了 4.04%，然后昨天呢是跌到了 3.9% 啊，那这是从2020年3月这个疫情以来最大的两日的一个利率的跌幅啊。那么其实现在春天我们都知道是房地产市场销售的一个旺季啊，那现在这个房贷利率的稍微回落呢，其实对于就是有正在买房子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利好的一个消息啊，起码这个购物的成本呢是可以有进一步的这种就是节约吧。那么最新公布的这个2022年1月份啊 CoreLogic 有一个房价指数显示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房价依然是很高啊，全美的房价比2021年1月是大涨了 19.1%， 是创45年来以来的一个最大的涨幅啊。那么这个 CoreLogic 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Frank Nesen， 叫做 Northrop， 那他呢就指出说，在12月到1月期间，美国待售的这个房屋数量是下降到了历史的一个最低点啊。那因为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呢，这个供给有限的情况下，房价就一直在涨啊。那不过从1月开始呢，这个房贷利率是持续的提升，当时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是有一定的抑制的效果的啊，那房价的涨幅也有所放缓，但是呢就是这个情况可能是短暂的啊，因为整个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是我们知道这个还是受供求关系为主导嘛，那所以呢这种就是受到短暂的这种战争危机的影响，其实并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势头哈、啊。当然这个是 CoreLogic 的这个经济学家给出的一个分析。那目前呢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是目前降到了1月底以来的一个最低点啊。那也主要的原因市场分析也说，因为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事啊，那很多投资人尝试避险，所以就带动这个公债的需求强劲了啊。那一般这个公债呢就是房地产利率的走势啊，它是和抵押贷款证券 MBS 需求有关联的啊。那么 MBS 走势一般都和十年期美债很类似，但是有时候也是有例外的，比如现在的这个情况哈。反正这个市场就是变换比较多啊，那如果您确实最近有这个买房卖房啊，关心这个房贷利率的话呢，那就可能更要盯紧啊这个波动的一些变化。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给您带来一点点啊关于这方面的一个更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今天哈、啊、谷歌公司呢它的一个给员工的内部信哈、啊、是被媒体获得并且公开了哈、啊、那在这封信中显示呢，说它已经宣布从4月4号那一周开始啊，要让湾区还有美国其他一些办公地点的员工呢开始回到办公室来工作了啊。那么这个谷歌呢，根据它的这个最新的一个要求和通知哈，就是说当然最终哪一天，因为他说的是4月4号那周哈，哪一天还其实并没有定下来啊，但是其实呢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 这些大公司啊、科技公司们返回来办公室办公的这个期限是一延再延啊。那虽然现在是说谷歌说是要4月4号那周让员工们回来上班，不过呢根据他信件当中的说法啊，说大部分员工还是可以每天有3天到办公室2天还是远程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弹性哈。那么同时呢也就是说有根据个人的一些情况也可以申请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安排吧。但是作为一个科技公司的这个龙头哈，那么尤其是湾区这样的一个大的科技公司，其实它所宣布让员工们回办公室来上班哈，也代表着说从这个在疫情2年多以来啊，对于这个科技行业大家办公形态的一种转变哈。那随着疫情得到不断的控制呢，那可能有更多的公司像谷歌一样啊，就越来越多的让员工回归到这个办公环境当中。那么谈到这个我们就是这些科技公司哈，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值得关注，就是 Apple 啊。Apple 呢最新是向媒体发布了一个邀请函，就是它呢是要在3月8号举办一个新品的发布会啊。那么这个发布会的活动主题叫做 Peak Performance 啊。那么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它从2020年开始都是线上的发布会哈，这次也不例外。那么据现在很多这个曝光出来的消息哈，那都说苹果呢会在这一次3月8号的发布会上发布一款新的低成本的 iPhone 啊，那么另外呢也会发布一款新的 iPad。 那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呢，说这个新 iPad 可能是 iPad Air 的一个更新的版本啊，那么另外呢说苹果还有可能发布一个 iOS 15.4 的一个最新的软件啊。当然这个都是一些媒体所通过不同渠道获得的消息啊，到底会不会是这样呢？那如果关心苹果新品发布的朋友，您可以就是3月8号的时候啊，它会有线上的一个直播哈，是3月8号下午1点，可以通过它的官网 YouTube 还有 Apple TV 进行一个观看和了解。